感谢主，今天晚上我们有卓尔军牧师要为我们来分享信息哈，我们特别欢迎卓牧师在我们中间。
好，谢谢刘牧师。啊，弟兄姊妹平安。我想感谢神啊，过去2周我们就看见这个神复兴的手真的是在教会当中工作。那我们看见有118个人来接受耶稣，但事实上我相信数字会比这个更多啊。有一位住在那个芝加哥的姐妹告诉我，她把我们14天布道会的录影转给她认识的福音朋友看。而他的朋友也愿意决志相信耶稣，并且预备就参加当地教会的受洗班。所以我相信，在过去2周，灵魂得救的人会远超过我们的想象。感谢神。那这个是一个复兴的开始，因为我们还需要期盼一个更大的、更持久的复兴来到。我想，只要继续坚持我们在生命河当中所做的3件事。那这3件事其实不是外面，是今天外面这种各种包装的很专业的啊，这种教会增长策略啊，不是什么新发现。其实这3件事早已经记载在圣经的当中。那只要我们按照圣经的教导去行，那这3件事就是开启复兴天窗的一个钥匙。那让我们也可以跟这个初代教会的信徒一样，去经历神的手。在教会当中行事的奇妙。那第一把钥匙是什么呢？其实我们相信，我们都知道，第一把钥匙就是同心合意的祷告，因为复兴永远是开始于祷告。那《使徒行传》，如果我们去看这个《使徒行传》所记载的这个教会复兴的这整个过程，我们一开始就看见这些门徒同心祷告的画面。那么，在《使徒行传》1章14节，其实都提到说，这几个人啊，包括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耶稣的弟兄这些使徒门徒，他们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那么，很快的圣灵就在五旬节降下，就拉开教会历史当中的第一次复兴的序幕。那么之后，所有教会历史当中的复兴都开始于祷告，毫无例外，都开始于祷告。那么，在过去14天的布道会当中，我相信许多的同工也经历了这个祷告的大能啊，也建立这个美好配搭的我们说祷告支持网。那透过守望祷告，我们就从属灵的源头去支取圣灵的能力。那透过医治的祷告，那弟兄姊妹凭信心去宣告，就成为神能力的出口。而特会前后，我相信不管周二、周三、周五这个周间的祷告，弟兄姊妹平常的进食的祷告，其实都是一次次去兼顾信心、抵挡仇敌，并且赢得这个属灵战争的关键。弟兄姊妹啊，你永远不会知道在哪一次你的祷告当中，你就补起了一道属灵之墙的破口。那么这个功劳只有到天上，神才会告诉你并给出奖赏。但是你要相信，你每一次的祷告都会在某些地方带来属灵的祝福、保护、医治跟生命的建造。而你每一次的祷告都会蒙神的纪念。然后，如果我们留意《使徒行传》1到6章的记载，我们会看见在早期教会有5次复兴的记录。那么其中有2次呢？是跟宣讲神的话语有关的啊，在《使徒行传》2章14到41节，当时彼得就宣讲那位被人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是真的弥赛亚，所以当时有3000人扎心悔改。第二次在《使徒行传》4章1到4节，那使徒也讲到宣讲基督信的人有5000，所以很显然呢，那个第二把钥匙就是大有能力的宣讲。啊，大有能力的宣讲，这个大有能力的宣讲会推动复兴啊，透过扎心的讲道、真实的见证，或是把心可以夺回的敬拜，其实都是帮助人去恢复对神的认识、对神的信靠，然后加增对神的信心，然后让人可以悔改、转回真神，不会再去崇拜那些虚假的偶像。其实啊，从人类的历史会让我们看到说，不管是个人还是国家，之所以不复兴，最后败亡没落的原因就是拜偶像。 那这个偶像可以有各样的形式产生，哦，可以是某一种的价值观。所以你看，当欧洲远离神，哦，他去追寻他们所要的偶像，他们的价值观，欧洲没落了。当美国远离神，你看美国现在的光景，在所谓性觉醒运动的这些鼓吹下面。那么，虽然这些仇敌尝试用爱跟包容做一个包装啊，看起来好像很好，但你放眼望去，你都会看见，追寻这些错误偶像的结果就是带来冷漠的关系、混乱的道德、失望、忧虑、痛苦、迷惘，还有绝望的人性。那么怎么办？其实我们没有什么其他的策略去面对这些，唯一的方法其实就是像先知一样。哦，向这些世人去发出劝告跟呼喊，所以我们需要更多有能力的宣讲、见证跟敬拜。我们需要有更多的牧师带来有能力的讲道，我们需要有更多的弟兄姊妹带来有能力的见证，我们需要有更多有恩赐的弟兄姊妹透过诗歌跟音乐来传达有能力的信息。那么既然如此，我们怎么样达到这个建立那个荣耀教会的意向、呼召跟使命，就要再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去恢复起来啊、哦！其实这个很重要啊，因为我发现很多人只是在建立教会，却不是在建立荣耀的教会。其实，在美国建立教会不难，你申请一些文件啊，有个聚会地点啊，有个地方你可以放 YouTube 的诗歌啊，有人分享啊，然后大家聚在一起。很开心，很融洽，有个属灵的抱团啊，就像这个刘牧师常讲的面笑团啊，然后心满意足。但是通常这样的教会不会带来能力，啊，只会带来一群人相互取暖啊的一个群体而已。但只有建造那个荣耀的教会，才会真正带来能力。荣耀的教会就是一个能够影响这个世界的教会。那么，建立荣耀的教会就需要能够坚持真理，能够活出圣洁，然后去挽回这些失丧的人。只有在这些信仰的操练跟行动当中，那个圣灵的能力才有可能被释放出来。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要有能力的宣讲，要有能力的见证，啊，要有能力的敬拜，啊，其实这些都是一个信息的表达。那么怎么办呢？其实我们要进入到建立荣耀教会的意向，这个荣耀教会不单只是我们看得见的这个外面的教会，也包括我们自己的生命啊，因为我们就是圣灵的殿啊，我们就是教会的组成，我们必须有这样的意向在我们里面，才能够发挥出那个能力。所以同心合一的祷告，大有能力的宣讲，然后呢，第三把钥匙。我想，这个是今天许多教会所缺乏的钥匙。你想想看啊，几乎所有的教会都有祷告啊，都有讲道啊，婚礼、丧礼啊，主日特会啊，连我们去公园烤肉，我们都要祷告，还要短讲。那放眼望去，这个教会界很多祷告大会、培灵大会啊、研经大会啊、教育大会，但为什么热闹一方之后就打回原形呢？好像看不见继续复兴的动静，为什么？如果我们去留意看看《使徒行传》所记载的五次复兴，之前我提到两次是跟这个宣讲有关系的，剩下的三次复兴所记载的都是当教会开始一个与世界不同的行动的时候，复兴就临到他们。第一次是在《使徒行传》2章44到47节。他们凡物公用，哇，这个是跟世界很不一样的。另外一次，在《使徒行传》5章12到16节，他们开始行许多神迹奇事。还有一次是在《使徒行传》第6章1到7节，让我特别这个 focus 在这里。那边说什么呢？那边说那时候门徒增多，有说希利尼话的这个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那12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人是不合一的。所以弟兄们，你当从你们中间选出7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 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那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斯蒂凡，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腓力、那伯罗哥罗，还有这个尼加罗，还有这个提门、巴米拿，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格拉，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就按手在他们头上。后面说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那么这一段经文的背景是这样：在之前呢，这个早期教会经历很多令人兴奋的时期。我刚才提到了，一天3000人信主，接下来教会又多了5000人，然后他们就遇到一些障碍，因为这个在这个新成立的教会里面有很多人需要帮助。所以就很多人，他就变卖他的家产，分给穷人，彼此分享。哦，这是很美的光景。但是就像今天教会所面临的问题一样，就是开始有小团体的产生啊。因为人总是倾向跟他们有相同背景的人混在一起，所以当人只想到他们的圈子，而不在乎其他人的时候，就变成大问题。自私就产生了，不公平的对待就产生了，这都不应该出现在教会里面。但这个就是出现在耶路撒冷教会当中所发生的事情，所以在教会当中，有些是耶路撒冷出生的、长大的本地人啊，然后有些是外人啊，那慢慢的本地人就忽略这些外人的寡妇，他们觉得说这些门徒就感觉没有办法融入教会，他们在日常的分配当中就被略过啊，不在名单当中，所以抱怨就在教会当中产生。所以，当这个使徒听了这些话之后，就给了一个很简单的提议：选出7个教会最棒的童工，确保这些可以有需要的人可以得到照顾。结果呢，你发现7个执事选出来，当这些寡妇的需要得到满足之后，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的道就兴旺起来，门徒的数目加增的甚多，连犹大祭司都信了。那么，是什么导致这一种复兴跟增长，其实就是很单纯的一件事情，就是无私的去关顾那些有需要的人，这些都是慷慨无私的一些的行动。所以这个其实是第三把钥匙，慷慨无私的行动，这个是教会复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而我相信，在过去2周，我们可以经历这么多，那是因为我看见生命河有着慷慨无私的 DNA，其实就内建在弟兄姊妹的生命跟侍奉当中，所以我感谢神了，因为生命河一直掌握着第三把钥匙，为了人的灵魂，我们看见很多的同工牺牲自己晚上休息的时间，啊，每天晚上啊都来教会，看到有需要的就主动帮忙，为了人的灵魂，我看到许多弟兄姊妹他主动就接送这些福音朋友到教会。牺牲自己的时间去陪伴他们，只为他们得到福音的好处。为了人的灵魂，我看见童工啊，每晚把车子停到很远的地方，让新来的朋友可以找到停车位。为了人的灵魂，我看见有多少的童工，他特会前后花时间去接受装备、祷告、进食啊、练习啊，然后 AVL 还有这个协调预备。我看到弟兄姊妹一字字写下他见证的讲稿。许多人为着陌生人的灵魂得救去祈求，这个都是慷慨无私的行动。而神复兴的原则就是，当我们愿意对人慷慨，神就必定为我们慷慨。许多人都可以见证神这个原则的真实。在17世纪有一个真实的故事。17世纪的时候，有一个叫做这个奥古斯特·弗兰克。这个人呢是一个德国的宣教士，他看见在城里面有一些无家可归的孩子，所以他很有负担，为他们建立一间孤儿院。但就像大多数这个宣教士工所遇到的情况，资金很紧张啊，他几乎没有这个资金去养活这些孩子。有一天呢，有一个穷寡妇来到他门前，向他乞讨一些的钱啊，一些的金币。那这个宣教士就很悲伤的解释说，他也没什么钱呢啊，没办法帮助他。结果这个寡妇就倒在这个台阶上哭了起来。那这个弗兰克就被她的眼泪触动，就让她等一会。他就回到自己的房间去乞讨啊，是不是应该拿出他仅有的一枚金币啊？ 来帮助这名寡妇。但如果他拿出来那个孩子怎么办呢？但是当他越祈祷，他就发现神就越催促他要无私的慷慨，所以他就把这枚金币给了这名的寡妇。2天之后，他收到这名寡妇寄来了一封感谢信，信中说啊，因为他的慷慨大方，他回去祷告，这个上帝赐给孤儿院大量的礼物，他就被这个信感动了啊，心里也充满平安。而就在当天晚上，这个城里面有一个非常有钱的人就来敲他的门，他说神感动他，要给他12枚的金币。啊，他吓了一跳，吃了一惊啊！神给他12倍的祝福。但不久之后，有一个瑞典的朋友又有感动，哇，给了他2个金币，14倍的祝福。他才谦卑的体会到，哇，上帝这么的慷慨，奖赏他这么微薄的帮助。但是神还不愿意就此停手。就在他给那个寡妇一枚金币不久之后呢？在当时，德国有一个王子去世了，而在他的遗嘱当中，他为孤儿院留下了500枚金币作为遗赠。其实神早就预备了500倍的祝福，要给他的无私跟慷慨。其实弟兄姊妹啊，一个传真道的教会，一个祷告的教会。当他按着人所需要的去给予，神必报答他。神要赐福这个人，赐福这个地方，因为神永远要比我们更加慷慨。但可惜的是，如果你现在去参加任何一个这个教会复兴的研讨会，却很少、很少、很少，几乎没有听见他们说，如果教会要经历复兴，最好的方式就去关怀那些孤儿、寡妇、穷人，那些身体、情绪、灵魂有需要的人。现在你经常会听到的是这些教会成长的学者说，教会要定好策略啊，把时间、金钱投资在那些特定有价值的对象上面。我听见有一位教会成长的一个著名学者说啊，他说一个成功的教会要有精准的目标受众 （target audience），教会要全心把所有的广告、所有策略、所有活动都集中在这个目标群体上面。那么，不管是怎么样，都要为这个特殊的群体来推销教会、设计教会。至于其他的群体是次要的目标。我不得不承认哦，也许这个方法可能行得通。有些教会做得很好，人很多，教会很大，全是同一类的人，啊，很健康，很富有，年轻，有能力。但是我怀疑这样的做法是否能产生无私的、宽广的、愿意去关怀软弱者的教会？而这个想法也让我很不舒服，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发现教会与耶稣与初代教会，以至于历史上所有被神复兴的教会。他们都没有如此做，他们没有很精准去区分受众的背景、教育程度、年龄、职业能力，没有。耶稣只关注一种目标受众，叫做罪人。所以路加福音19章10节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耶稣从来不特别看重那些身世显赫或者才能出众的人。神耶稣也没有为特定的群体量身设计他所要宣讲的信息。你知道耶稣做了什么？他把时间花在那些需要的人身上，他治愈这些病人，他喂养这些饥饿的人，他让寡妇的儿子起死回生。他对众人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就使你们得安息。”所以，我们的耶稣，世人的救主，他把所有的时间花在那些被拒绝的人身上。罪人、病人、税吏、离婚的人，那些被人所认定的那些失败者，而耶稣也把他的教会建立在这些好像被社会所唾弃的人上面，甚至他的12使徒都不是那么令人印象深刻。所以现在这个《使徒行传》第6章，其实把真理又带回我们的面前。这种做法绝对不是现代受欢迎的做法，但是这个是我们在圣经当中所读到的。当他们满足寡妇的需要，神的道就兴旺。 所以这让我想到生命和基金会所做的事情。有些人以为说这个只是一个社会救助的慈善活动，不是的，不仅仅如此。如果我们真的回到圣经，我们会发现，慷慨无私的帮助这个世界有需要的人，才是神所希望让教会真正成长的方式。若我们愿意对人有慷慨无私的行动，关心他们生活的需要，怜悯他们灵魂的痛苦，我们也会自己经历神的同在。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有些人常问说：“我要到哪里经历神的同在？”你就想想神喜欢出现在哪些地方嘛？你在哪里可以遇到神嘛？那也许出乎你的意料之外，但圣经让我看到，神时常出现在贫穷者所在的地方，他出现在心灵忧伤之人的居所，神常常在流浪汉所徘徊的街道，他会在一群孤儿的身边，成为他们挚爱的天父，在那里神与他们同在。而如果你要经历神，就到那里去。诗篇34篇18节说：“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历史学家叫做罗德，这个尼斯坦克，他是一个博士啊。他在一本书里面描述到底啊是什么导致基督教会在最初的几个世纪有惊人的复兴？他发现呢，在当时的罗马教会，异教徒有两个跟基督信仰完全不同的哲学。第一个，异教徒很害怕死亡，他们认为这个坟墓是通往虚无的啊，死人只能在阴暗的地下世界孤独的存在，所以异教徒极力的逃避死亡啊，为了自己的存活啊，他就紧紧要抓住自己的生命，而自私啊，就是最佳的生活方式。第二个。异教徒认为说怜悯是应该被嘲笑的东西，所以在当时这些罗马、希腊的哲学家就教导说怜悯是不合理的，我们不需要去回应那些不值得怜悯的人的呼喊。所以在当时，这个怜悯被认为是一种性格缺陷，是一种病态的情感啊，因为他们认为怜悯只是提供一些人不劳而获的帮助啊，是违反公平的，而唯一可以提供怜悯的对象是那些还没有长大的孩子。后来呢，在主后165年，有一场的瘟疫呢，就袭击了罗马帝国，就震惊了整个世界。所以，当瘟疫去袭击一座城市的时候，当时有很多人，包括医生自己，都逃离那座城市。所以，当时的记录就指出来，当时这些异教徒呢，就抛弃那些开始生病的人啊，远离他们最亲近的朋友。那么这些病人到半死的时候就被当作死人丢在街上，任凭他们像粪土一样，没有人理会。但是当时的基督徒没有这么做，他们留下来去照顾病人跟这些垂死的人。他们究竟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第一个，基督徒不害怕死亡，基督徒相信在基督里他们会死里复活，会获得新的生命。所以，基督徒相信，即使他们在照顾这些病人的过程当中死于疾病感染，他们的结局仍然是光荣，因为他们能够克服死亡的恐惧。第二个，因为基督徒认为怜悯是耶稣要他们做的事情，基督徒从耶稣那里学到了怜悯。我们需要留意，当时照顾病人跟现在大不相同啊。今天你生病了，去医院。这个医生可以用抗生素或很多药物来治疗，但是当时没有，所以基督徒当时怎么照顾病人？他们只是给这些病人能够得到的食物、水，还有怜悯。但是他们照顾的很多人都活了下来，这个最后就影响很多的这些异教徒，最后转向基督。而我相信初代教会的成长方式，就是耶稣所喜悦的。因为他们跟耶稣有相同的优先次序，愿意伸出援手的教会，愿意带来医治的教会，带来帮助的教会，带来关怀的教会将会成长。因为神所爱的教会是寻找灵魂失丧之人的教会，是帮助患难之人的教会，是医治病人、赶出鬼魔的教会。而当教会愿意无私去关注这些需要的人，这个地方就会为神来成长，而不是为自己来成长。 基督的教会将会成长，神的同在会大大的临到此地。所以虽然14天一次布道会结束的啊，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还意犹未尽啊，但是祈祷还是要继续，讲道、见证、敬拜，我们继续，慷慨无私的行动还是要继续。我们就会像这个刘牧师说的，我们会看见这个天开了，这个神的复兴会剧烈的临到我们当中。愿神赐福大家。